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他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的《使徒行传》呢，是我们分享第53讲啊，我们的题目呢叫做《穿越风暴》。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这么眷顾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宝贵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特别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这卷宝贵的书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卷书当中去明白你的心意，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晓得主你的心意，知道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啊分享《使徒行传》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20章1到6节哈。那我们之前已经分享完了《使徒行传》19章，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行程当中，在以弗所做了很大的工作，然后呢也引起了以弗所的骚乱。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20章6节经文讲到说，当骚乱过后，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呢，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哪位帮我们读经文啊？就请打开麦来帮我们读一下。
好，梁牧，我来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20章1节到6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还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萨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读经完毕。好
好的啊，谢谢张红姊妹帮我们读经。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讲到说，在这个以弗所的骚乱之后，那么保罗呢就把门徒请过来劝勉他们，然后呢就往马其顿走。然后去马其顿呢，他也是一路劝勉了很多的人，一直到希腊，然后住了3个月。那我们看到呢，又有人想害保罗，那他们又从马其顿继续出发。那跟他一起做工的人蛮多的，那这里面就记载了7个人的名字，那加上保罗自己，再加上写《使徒行传》的路加，那么其实应该这是有个9人的同工队伍，他们继续往前走。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我们去看，好，我们就结合之前在以弗所它发生了很严重的一场骚乱，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那我们看到保罗呢很平静安稳的往前去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以弗所的骚乱发生之后，保罗和众同工呢继续做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安稳。这个要让我们去思考，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里面的骚乱和保罗他们的平安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使徒保罗他这么有平安，他最强大的依靠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的我们，特别我们做主工呢，我们也会面对今天的风暴，那我们怎么能够去越过今天的风暴？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从主的话语我们去看一看。我说我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风暴与平安，就是世界上面的骚乱和保罗的平安都是从哪里来的。在这其中，因为这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你会看到在19章以弗所骚乱的时候，乱得一塌糊涂，然后那些乱喊乱嚷，非常的吵，但是呢保罗他们现在做工的时候平静安稳。乱定之后，保罗就来劝勉大家继续起行。那我们首先，我说我们去看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个充满风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风暴。那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合宜的去看待，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繁荣呢？有。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进步呢？有。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富足呢？也有。 那这一切从哪里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咒诅这个世界的繁荣进步和富足，我们不应该排斥这些，因为这些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有了这些，福音可以更好的传开，让更多人蒙福，因为神心是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更加有的是什么呢？它有骚乱，它有焦虑，它有不安，它有混乱，它有愚昧。而这些从哪里来？我们说这些就是世界的本相。这个世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而是罪人堕落以后的世界，里面就充满了骚乱，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愚昧，充满了各样凶杀诡诈，各样的罪恶。这是世界，所以世界是充满风暴的。为什么充满风暴？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败坏。这个世界充满风暴，也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的恩典，美善的上帝有美善的恩典，和这个世界的黑暗属性之间，它就激流在一起，如同热风，这个热空气和冷空气相交的时候，就产生风暴一样。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保罗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大有平安。为什么他们大有平安呢？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的风暴是从伊甸园堕落开始。那你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讲的，说这个伊甸园里面就起了凉风，然后耶和华去寻找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就躲避上帝。那么我们说那个伊甸园里面的凉风就是堕落的一个开始，标志着堕落对气候、对世界、对宇宙的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平安呢？像我们放的这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平安在哪里？平安在我里面。然后主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大有平安？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赐给我们平安。世界里面有风暴，但是基督的平安和世界的风暴相比，到底哪个强哪个弱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基督里的平安远胜过世界上面所有的风暴。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面遇见一种风暴超过了基督的平安，胜过了基督的平安，不存在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每次遇见门徒的时候，他问门徒问安，都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就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里讲的，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基督的平安远胜过世界上面的风暴。为什么基督有这么大的平安？我们说我们前面讲了，你要知道世界里面的骚乱，世界里面的风暴是因为堕落而来的，所以唯独胜过堕落的才有资格带给我们平安。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方法说，哎，你用这个方法，你用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你就有平安。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只要在基督之外的都不能胜过堕落，都不能胜过罪，他就不能带给我们平安。所以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在这个平安夜，我们的圣诞节布道会上面，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说世界里面没有平安，世界里面只有那个微如累卵的平衡。就像一个人踩着独轮车，然后站在气球上面，然后不停地调整平衡，一不小心他就会倒下来。世界只有平衡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没有基督。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不一样，因为基督完全胜过罪，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所以他有资格带给我们平安。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大有平安，在保罗身上有平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平安。你不要觉得平安是保罗的特权，平安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讲说，就是你去看，那么保罗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1节这里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干什么呢？劝勉他们。保罗劝勉他们什么呢？保罗一定不是跟他们说，哎呦，之前以弗所发生的骚乱把我吓坏了，你们赶紧来安慰我。不是，保罗来安慰大家，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去安慰人的时候，他就更有平安。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我们这里放了两节的经文，是特别让人感动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1章，保罗问安的时候他讲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有平安？他平安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安慰别人，可以帮助别人呢？明明那场骚乱就是针对他的，就是想要他命的，但是保罗没有说这场骚乱把我吓到了，相反他去安慰别人。为什么？因为有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在安慰保罗。所以上帝的安慰胜过一切的伤害，上帝的安慰胜过一切的风暴，上帝的安慰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以弗所的骚乱也好，我们之前读过的保罗在腓立比被人打了，入了监牢，保罗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难，众圣徒从使徒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常受到这个世界里面的逼迫，我们会经历患难。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让我们经历患难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患难不是就是想对付我们，不是就是想熬炼我们，像有些人一直强调，哎，我们经历患难就是被熬炼。其实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经历患难真正的目的是经历上帝的安慰，然后我们获得安慰人的能力。就是我越经历这些，我越知道怎么去安慰别人。而且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其实弟兄姊妹，保罗他们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保罗经历患难的时候，他第一个想的不是看我的伤口，敌人给我造成了多大伤害。就像我们主日讲的，我们如果太多看自己的伤口，我们是越看越软弱。保罗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要安慰门徒，要安慰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安慰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像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经文，你有一个心要安慰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到上帝面前，一定会领受上帝的安慰。所以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其实你看起来是到人面前，其实你是到了神面前，使你更亲近上帝。你自己不管你跟人说的话，这个人领受多少，你自己必得更多的安慰。所以我们这些做工人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愿意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先得安慰。而且保罗去安慰人的时候，一定是用神的话语安慰人。那圣经里面讲的说，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强大，何等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得平安，被安慰的人得到最大的安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去看到，我们说风暴与平安。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风暴，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大有平安。然后我们不管经历多少的艰难，不管经历仇敌多少的恐吓，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安慰。然后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我们弟兄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平安大大成长。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住在爱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徒保罗他最强大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他最强大的依靠就是爱。所以保罗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惊险的事情，然后他继续去做他的工，就是因为他住在爱里。那住在爱里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二节讲的说，保罗他不仅是安慰了门徒，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然后走遍了一带那一带的地方，马其顿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的话安慰门徒，安慰众人，然后往希腊去。那我们去看，我说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品格，就是他有爱的牵挂。就是他心里牵挂着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哎呀，我心里面有这么多爱的牵挂，会不会成为我的负累呢？会不会让我心里更不平安呢？我们说不，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和我们人的感觉正好相反。我们人的感觉是觉得我越爱的人多我就越累，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其实真的让我们去明白，爱其实是平安的基石。你的爱心越大，你就越有平安。爱不是负累，其实爱是我们平安的重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节，这里面讲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是一个人只要他一心爱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很难跌倒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有爱弟兄的心头，他就住在光明当中。 所以爱不是负累，弟兄姊妹，魔鬼总是想骗我们，世界总是想骗我们说你不要爱太多人，因为你爱的人多，你受的伤就多。哎呀，你少爱一点人，你跟人保持距离。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姊妹，就是外地的姊妹发的朋友圈，然后她在朋友圈上面说，她说跟人际关系最好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跟所有人都保持距离啊，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受伤。如果跟人太亲近，只要亲近就有受伤的危险。所以呢，一个聪明人就要跟人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话是很有哲理的。我说不对，弟兄姊妹，你去看，爱不是负累，爱是我们平安的重量。所以一个人的爱心越大，他心中的平安就越稳定，就越强大。我们对弟兄的爱越多，我们爱的弟兄姊妹越多，我们的平安一定越大。所以保罗的爱心非常的大，所以他的平安也很大。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很吝啬，不愿意去爱别人，或者他爱的人很少的时候，你去发现这样的人其实他更在世界里面经常容易动摇。弟兄姊妹啊，我们心中装着众人的，我们就更加平静。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看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经常在最后一章就要问安，他有时候问安的时候，哇，写一大堆的名字，这些人都放在他的心里面，还有那些没写出来的人还有很多。保罗因为爱的人多，所以他的平安就大。保罗因为爱的人多，所以他里面的那个平安的能力就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爱的牵挂，你越爱的人多，你不要觉得说这是我的负累，而是你要知道说你的平安一定越大。但我们有时候说，但我爱的人越多，我确实觉得更累啊。我们就要讲第二点，我们说你注意，保罗牵挂这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一样你不能少，你的爱心必须有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恩典里面的牵挂。你一定要在恩典里面，我们看见恩典才有平安。所以你去看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节，保罗的问安和祝福里面，他经常说这个话，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经常把恩惠和平安放在一起，就是恩典和平安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见恩典，我们才有平安。所以如果我为弟兄姊妹有很大的爱心，但是我总是不看恩典，那你确实很累。离开了恩典，离开了恩典的看见，爱是无法成就的重轭，爱是无法承受的重轭，爱是一种就变成了我们心中的极大的焦虑，甚至会让我们辗转反侧。我相信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经常都有这个感受，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学霸，哎呀，我的孩子不太懂事，哎呀，我真的很担心他，所以想起他来半夜我都睡不着，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半夜醒了，我就为我儿子去祷告，我就为他去祷告。但是圣灵安慰我们，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你不能只看见他的软弱，我们经常是看见我们身边最亲的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就辗转反侧。你要看见恩典，你看见上帝怎么施恩在你所关心的人身上，你看见上帝是怎么施恩在我们牵挂的人身上，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恩典里面牵挂众人，我们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和安稳。如若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装不了多少人。因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爱越多，我们的心中的平安就越大。但是我们能装多少人在我心里呢？跟你对恩典的领受，跟你对恩典的看见直接成正比。你看见的恩典越少，你心中能装的人就越少。你看见的恩典越多，你越善于发现恩典，你心中能装的人就越多。所以你看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怎么讲，说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他甚至对着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弟兄姊妹有很多问题，但保罗说你们是哥林多的圣徒。其实保罗想起他们的时候也很欢喜。罗马的弟兄姊妹他还没见面，但他说，哎呀，我切切的想念你们，我很想去你们那里，因为你们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就是我在你们身上看见了恩典，我看见你们这些圣徒，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又美又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心中若常常能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爱就不断的被升华，我们心中的平安就越来越大。所以当我们在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 关心的人越多，我们心中的爱越多的时候，这个爱就是升华我们生命的阶梯，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一样，像天梯一样，把我们越来越往上提，把我们越来越带到上帝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心中装的人越多，我们的能力就越强，因为我们是在恩典里牵挂神的百姓。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就是我再讲说保罗他们为什么这么平静安稳，因为他们住在爱里。那么我就再引用这节很著名的经文，很安慰我们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这样子我们越去爱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跟神的关系越亲近，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我们肯定越平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保罗，他去关怀弟兄姊妹，他去劝慰弟兄姊妹，他去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主在这方面他也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去彼此相爱，要去爱弟兄。我说爱弟兄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就像我们这里放这张图一样，我说爱弟兄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去安慰弟兄姊妹的真相是什么，其实这个真相是耶稣抱着我，然后带着我和他一起去安慰他其他的小羊。所以我们去安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在代替耶稣安慰弟兄姊妹，不是，我是被耶稣抱在怀里，因为我被耶稣抱在怀里，所以我最靠近他的胸膛，我最能听见他的心跳声，所以我与主同心，我用耶稣基督安慰我的话来安慰弟兄姊妹，这就是爱弟兄的真相。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越愿意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我们心中装的弟兄姊妹越多的时候，你知道你就被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越多。因为每一次你去关心弟兄姊妹的时候，不管这个弟兄姊妹是刚强的是软弱的，是人喜欢的还是人讨厌的，只要你存着爱心去关心他的时候，其实都是耶稣抱着你，把你抱在怀中去关心他，去爱他。所以这个弟兄领受多少，这是圣灵在做的工，而你一定会多多的得安慰，多多的得力量。这就是保罗得力的秘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保罗那么安稳那么厉害，他最强大的依赖是什么呢，是他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面，住在神的恩典里面，用恩典的眼光去看弟兄姊妹，去安慰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我们怎么可以去胜过风暴，我们也要穿越风暴，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暴在等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年会发生什么，下个月会发生什么，接着十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有混乱，但是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有平安去得胜的时候，我说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求主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怎么去胜过风暴。那我说我们要胜过风暴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乱定之后，保罗就请门徒来劝慰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就辞别起行。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这么有平安，因为他被上帝所坚固，所以坚固保罗的也必坚固我们，因为保罗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加力量给保罗的也是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非常可爱，他说哎呀，这个故事讲的是保罗，那个故事讲的是彼得，我哪里能跟人家保罗比，我哪里能跟彼得比，我怎么可以跟戴德生比，我怎么可以跟马丁路德比，哎呀，比不了的，比不了的。对，我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保罗，因为从亚当开始到世界结束，这么多亿亿万万的人，只有一个保罗，但一样道理，亿亿万万人当中也只有一个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保罗，但是上帝永远是上帝。所以保罗有平安，保罗有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保罗，是因为他的上帝，而保罗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保罗能得胜的我们也能得胜，保罗拥有的平安我们也拥有，保罗拥有的祝福我们也有，上帝在保罗身上怎么显出能力来，上帝在我们身上也可以同样显出能力来。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说我再鼓励大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看到了第四节，这里面就讲到说保罗的那个众同工，我们说这里面列了七个人，再加上路加，再加上保罗，他们有九人的同工。我说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保罗的同工多，保罗身边的弟兄姊妹多。那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圣经里面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那这些名字都是刻在耶和华的掌心里。而这些人为什么刻在主的掌心里？因为他们都是被基督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能胜过风暴？你要跟基督所爱的人在一起，因为每一个蒙基督所爱的人，他任何一个被基督所爱的基督徒，都胜过全世界所有的风暴。全世界所有的风暴，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世界结束，假设所有这些风暴全部集中在一起吹向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被基督所爱的，这些风暴在他面前都要失败，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胜。所以我要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去得胜呢？就是你要去得胜的话，一定是与基督所爱的人在一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这是我们要胜过风暴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些同工要同心，我们这些同工你要委身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你不要觉得说主把我拉到教会里面啊，好像给我增加了很多的压力，不是，我们这些工人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面没有任何风暴能够胜过我们任何一个同工，何况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同工，我们今天在这里同工已经不止九个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能够得胜是什么呢？就是胜过风暴，我说我们要不断前进就可以不断得胜。你看我们读的刚才六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就讲到说，保罗他们从腓立比开船继续往前走，去特罗亚继续往前走。其实福音工人的脚是不会停下来的，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啊会像歌德写的那个著名的那个浮士德那个小说啊里面说的那样子的啊，最后浮士德就说哎呀停下来吧，然后我们不需要停下。为什么？因为福音总是有能力。保罗为什么大有平安？他不是说我停下来我不做主工我才有平安。我们经常有这个误会，我们说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做工期间遇见艰难这是很正常的，等我不做工了我就有平安了。我说不是，保罗给我们的例证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应该不断的前进，我们只要不断前进，我们就不断的得胜。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唯有一个东西他给加上了平安，什么呢？福音鞋，以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穿上平安的福音鞋，走在上帝恩典的大路上面，勇敢传讲福音，勇敢见证基督，我们看到保罗身上的平安就是我们要经历的，保罗的得胜也是我们要经历的，世界里面任何的风暴都不能把我们的平安夺去，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分享的啊，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穿越风暴，看看保罗他们怎么样去胜过风暴。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分享心得，我们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你看看在这篇信息当中主给你有什么看见和感悟，那么最触动你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可以从这篇我们的分享当中你想到怎么可以平静安稳得胜这个充满骚乱的世界。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谁要分享呢就可以打开麦哈。